我天，这个貌似不工作真的是很痛苦哈、啊。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每逢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弟兄姊妹一同聚集，我们思念思想主你的作为。我们的内心越发的敬畏，主啊，我们越发的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也越发的知道，你不但是你的话语安定在天，准确应验。主啊，你在这个进展的时代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大事小事。你都掌管，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缺乏智慧，我们因为缺乏前瞻性，我们不能缺乏全局性，所以我们从一个片面的、从一个有限的角度来看问题。主啊，我们很难完全了解你做工的那个全貌。因此，主啊。我们只有在这里把我们的心向你的灵敞开，主啊，唯有你的灵能参透万事。主啊，也愿我们靠着你的灵，能够参透这些事情，好使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与你同行，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里边就更具备它该有的价值。主啊，我们一方面学习你经上的话，一方面，主啊，求你使我们看见、明白你当今的作为，好使我们能够像挪亚的日子当中的挪亚，能够因信与你同行。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也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分享，主啊，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感动的工作，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里，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这个彼得后书的经文的学习了。今天我们就开始啊，彼得后书的第一章。那么，在进入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先来把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经文呢，先来就是读一遍啊，因为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把彼得后书、彼得前书啊，它的写作的情况、它的大概的内容，跟弟兄姊妹做了介绍。彼得自己说的啊，他说这两卷书呢，首先。是为了激发我们诚实的心，啊，就是我相信啊，这个他是，就是说，圣经呢，他非常担心我们，走入了一种，错误的，被这个，因为一旦进入到宗教以后呢，人很容易被这个宗教情结所蒙蔽，啊，失去了我们，那个单纯。那个真诚的那个情感啊，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要小心啊。在当今，不光是当今了，就是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慢慢衍生出来了一个现象，叫做神学啊。那么现在呢，又衍生出来了叫做一个圣经神学啊，听起来很属灵的，其实不一定。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在这些神学分类里边出现了什么保罗神学啊、约翰神学啊、彼得神学。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彼得后书里边也告诉我们啊，因为说这个经上的话啊，都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 所以，当这个神学里边告诉我们，我们要研究彼得神学啊，彼得怎么跟我们说的？那么这个呢，非常容易造成一个误解啊，就是以为好像这些话是彼得跟我们说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1节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因为预言啊，就是圣经上的话，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啊，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啊，圣经上所有的话，那不是圣经的作者随他自己的意思说的，就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了，对吧？乃是人的灵，人啊，乃是人被神的灵被圣灵感动，然后说出来的是神的话。那是神的话。那么，彼得这里并没有解释啊，神的话怎么解释呢？前面说你把神的话当做人的话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这个不行的啊。在第三章里边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呢，那就是自取灭亡，就是非常，因为他引导我们走错路啊，这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把握几件事儿啊。第一个呢，也就是咱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我们知道啊，不管是彼得还是约翰还是保罗，那么他们写的东西都是神的灵感动啊，他们作者啊被神的灵感动写下来的。是神的话，啊，这是第一要紧的事儿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问题。然后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谨慎了，啊，就不能随便乱说了，那么怎么样能够准确的了解圣经上的话呢？这里边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啊，好像我们怎么样啊，就没有一个你按照这一套公式做出来就是这样的，不是的，啊。这里边一定是圣灵和我们的智慧、良心很多很多的情况啊，还有我们生命的成熟度互相工作，最后呢，我们渐进式的了解神的话语。一开始，当我们对整卷圣经啊，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还没有完整了解的时候，圣灵向我们讲话，肯定。他因为很多地方我们还不明白嘛，不，甚至还不了解嘛，所以这时候圣灵不可能把更深入的东西，给我们启示清楚，对吧？这个一定是随着我们对于整卷圣经的了解，对于生命成熟的一步一步的，那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呢，也是由浅入深的，对吧？由片面到全面的，所以这个过程是艰辛的，但是是必要的。所以呢，我们存着谦卑、诚实、受教的心，对吧？神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解释神的话到底是凭着人的智慧，按照人研究的那些方法得出来认识神真理、神的话语的结论吗？这里边呢，可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对吧？更何况，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多次的强调了，神的事情像聪明通达人怎么样？
隐藏。
哎，神的事情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所以那些自以为有知识、有学问，就像主耶稣的年代那些文士、那些教法师、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不一定真的能够，就算他们研究的滚瓜烂熟啊，也不见得真的是把神的启示的正义解释出来。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样的人，神的旨意才向他显明呢？就是回转向小孩子，圣经说像婴儿就显出来，当然这里不是向婴儿显示。那个真的是物理这个客观上的婴儿， 而是具备一颗婴儿之心的人，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学不是没有参考价值的，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认识神的话语，不是凭研究神学的那一套方法，也不是凭我们有多少的神学知识。那么翻过来说，我们反神学吗？我们不反神学。神学的知识有很多是非常值得，参考的。啊，主耶稣也说了，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训，因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他们的话还是要听的。但是后边又说呢，也是引用先知的预言啊，就是说，如果你们是把人的教训当做教训来教训人，那么就是心远离上帝。就是敬拜神也成了枉然，啊，这些话呢，都很重要，对吧？但是我们人很容易，落入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吧？弟兄姊妹，这些问题呢，大家放在心里啊，没有一个简单的，走捷径的答案。啊，我们很喜欢一读就懂，是吧？你别跟我绕圈子，直说，对吧？我们很希望有一套公式，我们直接套就行了，是吧？你别那么麻烦。但是神是活的，神的话也是活的，它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要想简单，那就放弃了解神话语的可能性。所以神既然他是伟大的。他的真理是深奥的，那他就要求我们，不能懒惰，不能机械，必须用一颗谦卑、诚实、受教的心、领受的心、渴慕的心，来到主面前。这个呢，是我们要在读经之前的时候要具备的，我们的一种。认识神、了解神真理的一种客观正确的心态。那么我们翻过头来，看彼得后书了啊。那么彼得后书呢，已经是无论是新约、旧约啊，这都是快要启示啊，快到结束的时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想一想啊，这个理智。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的心其实与上帝、与我们天父的心，与圣灵的心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主要的道理都已经讲完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提醒我们了，所以彼得也说啊，这两封信呢都是提醒我们，激发我们。那么。从第二章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呢，警戒，警告，非常是这个彼得后书信息啊，所以从前在百姓中第一节啊，第二章第一节，起来啊，这个假先知，百姓当中假先知起来啊，将来在你们中间呢也必有假师傅，那么假。先知假师傅来干什么呢？引进害人的异端啊！这个异端不是指的，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常常说的异端，这个异端就是错误的教训啊，就是错误的教训。然后呢，就自取速速的灭亡。所以，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铺垫啊，因为在我们的神学里边有一个相当强烈、影响极其普遍的观念，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来，并非否定神有能力救我们到底，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有了。生命有了得救，有了这个与主圣灵在我们心里边的经历经验，就证明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失去救恩了。 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相反的，第二章第一节里边所说的，私自引进害人的一端以后呢，连卖他们主，他们也不承认了，然后就自取速速的灭亡。那么有一些人说呢，他灭亡，他从一开始就没得救，这种倒推法呢，也不符合圣经的，因为灭亡是指的一定是活着的人灭亡，对吧？灭亡的人还会再灭亡吗？是吧？所以这里边呢，已经死了的人没必要再警戒他，他会死，是吧？他已经死了，实际上，那么这时候。警戒，提醒我们，假先知、假师傅的作用是使那些已经在基督里的人可能会再失去。如果你不警觉的话，那么会再失去。就算罗德的妻子他离开了索多玛，他留恋在那里的时候，他会停留在那里，失去他被拯救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啊，很多事情在提醒我们，人的教训要留意啊。我们并不否定这些东西存在的价值，但是凡是不是圣经精准的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就不能那么肯定的去下一个定论，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彼得后书的时候，圣经在将近结束之前呢，他就提醒我们，劝勉我们，警戒我们，要叫我们谨慎，所以主耶稣也自己多次提醒我们要谨慎，要谨慎，当然了，这个，我们并非说谨慎，我们就产生了惧怕，是吧？产生了。没有把握，不是这样的。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的能力都是绝对的。然而，我们不一定绝对。当我们还没有最后进入天国之前的时候，并非危险就绝对离开了我们。有些人那我们只是软弱，只是什么东西，但不会救恩失去。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只是我们信。神绝对有能力保护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迷失、否定，神并不剥夺我们的自由选择的意志。所以，某一些强烈神学的，甚至于他否定人有自由选择的可能，对吧？我们完全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木偶，我们完全没有自己选择的可能性。是吧？所以呢，无论是得救还是灭亡，那都是神决定的。不想辩论这些事情，但是圣经上没有这样说，那我们只能这样说啊。圣经没有直接的经文来支持，因为他们在这种推理里边越推越深，最后呢就得出越来越离谱的结论。如果没有自由选择，伊甸园里边神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这话不是完全多余吗？吃与不吃都是神决定的话，那神说你不可吃，那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就像今天我们跟咱们自己的手中开的车说的，你不能超速啊。其实超速谁决定的？司机决定的，是吧？然后超速了，司机说我没有责任哦，我把车砸了。那这叫什么逻辑啊？是吧？谁做决定谁负责任？没有决定权的，你叫他负责，这就是做决定的人的流氓，对吗？所以一个司机他开车超速，最后呢，警察来罚款的时候，司机说：“No，你别罚我，是吧？是车跑的，不是我跑的，行吗？”这个逻辑完全说不通。所以，人若没有选择的权利，审判就毫无价值。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所谓的神学里头 我们保持我们对于圣经的敬畏，本身的敬畏。所以呢，彼得后书，它是一卷提醒，是一卷这个警戒以为主的，这样的这个圣经将近结束的这样的一段启示。好，那我们就回到第一章啊，我们先把第一章读过去，因为没有 mouse，所以呢，这个有一些东西我不是那么方便操作起来。
彼得后书第一章，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我们把第一章读过了，读得很快，来不及好好的思考，这些话啊，其实，里边的分量都是很重的，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分析啊，第一节和第二节，圣经里的小题目啊，给我们写了问候啊，好像就是一个客套话，对吧？把这个问候去掉，这个不是圣经的原来的内容，这是后来出版圣经的人，这个多余的加上去的，是吧？把它抹掉，不要它啊！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篇，很重要的基础。那么第一句话的基础， 当然还是他的权威性，因为是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为什么把西门和彼得两个名字都写进去？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说说，为什么在这里不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啊？这个使徒啊，彼得啊，你像前书就是啊，没有西门，只写彼得，是吧？那么在这里呢，他不说西门，他说彼得。那么把西门和彼得两个都写进去，当然我们不知道，当时彼得是不是就随便这么一写，是吧？还是他真的是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真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啊！这个我们没有100%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彼此的提醒和劝勉。大家认为这里写上了仆人和使徒，然后呢，这个就写到西门和彼得。这个前书只写了使徒彼得，啊，使徒彼得，但是这里呢，却写了仆人和使徒，然后呢，又把西门和彼得两个都写进去，为什么呢？这些小细节，其实里边我相信都不是，彼得就是心血来潮随便一写，啊。应该不是这样的。在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强调了他的 to be 啊，就是生命，所以它里边一开始就提到了，第三节啊，就提到重生的问题，是吧？就一下子把问题拉回到生命，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啊，一开篇也是关乎生命，啊，关乎生命的。那么，仆人和使徒，其实他这个仆人呢，在原文里边是奴隶。那么，他把耶稣基督的奴隶和使者。家奴和代表，那么这个对他的身份的更加的强调，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权威性。那么这个权威导致了什么的后果呢？他说：“我曾经是西门，后来成为彼得。”所以他。把这两个名字都写在里面，其实在给我们强调一个主耶稣更新、翻转、重生一个人。就像旧约的时候啊，以色列这个名字，他以前叫雅各，后来他叫以色列。那么这两个名字呢？它通常很多时候它是互用的，但是它是随便互用的吗？不是。那么很多时候，当使用雅各的时候，重点强调的是这个人，啊，他曾经是叫雅各的这个人，雅各这个人强调的是个人，而以色列强调的是。他因着信，成为神赋予他神子民祖先身份，那个认可，那个身份的认可，所以更多的是指向了神的子民，神的拣选，对吧？不大多雅各、以色列两个名字同时出现的，对吧？其实强调以色列的时候。通常呢，是强调了他的生命被神认可、 拣选之后。而西门和彼得一样，是吧？像扫罗和保罗。那么扫罗和保罗，他就强调的那个人曾经是一个法利赛人，后来成了耶稣基督的使徒，是吧？所以这个西门啊，彼得这两个字呢，其实都带有石头的意思。但是西门强调的是曾经那一个热心的犹太人的那个人那个生命，而彼得强调的是撇下渔网跟随了耶稣，被主更新的生命了的那个人。那么，当两个名字同时出现的时候，那就是表示说，曾经的西门，现在的彼得，是一个人，但是却是被生命更新过的，曾经的西门，现在的彼得，写信给你们的。所以这里边呢，就看出来了一个生命下边的这个经文。啊，这是连在一起的。下边的经文说什么呢？他说：“神的神能，第三节啊，说将关乎生命和虔诚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那么这句话在彼得自己的身上，就是在未蒙召之前的时候，他是西门；蒙召之后，他就成了彼得。下边接着说，因此，那以这个已将又生又极大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西门，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那么，是不是彼得自己也殷勤过呢？或者正在殷勤呢？当然是。其实，正因这缘故，我们是分外殷勤的。我们相信彼得并非就坐享其成，而是他先走过，或者现在还在走这一条殷勤的、生命更新的、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这是后来的事儿。蒙召，因为认识我们的主，所以呢，在这个第十二节这个地方啊，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儿，并且呢，你们已有的这个，在这个已有的真道上啊，是很坚固的。他说：“我却要常常的提醒你们，所以彼得说，这个我们曾经啊，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着这个乖巧捏造的虚言，而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那么在这里，同时也是可以告诉我们啊，不单单是说了使徒彼得他是第一目击见证人，同时他也是经历生命更新的这个见证人，对吧？他不单单是看见过，而且他经历过，他自己的生命就是经历了，从西门到彼得的这个过程。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些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写的这些这个内容里头，他前后的这个思绪啊，是非常清晰、完整、前后一致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圣灵要向我们说什么呢？他要叫我们看到使徒彼得也是一个，我们信仰当中的很好的榜样。主耶稣是我们的这个标准啊，最后的目标。但是主耶稣没有像我们需要从认罪 悔改、生命更新做起。所以这一些这个生命更新的榜样，那么对于我们而言是另外这个一种的意思，对吧？那么使徒保罗曾经做见证啊，他说在罪人当中他是个罪魁。那么这就表示什么呢？使徒保罗想告诉我们啊，说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得救，那更何况你呢？所以，曾经的彼得啊，曾经的西门，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当然不是完美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还需要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吗？显然，那个西门就是曾经在世上，在情欲里边走败坏道路的人。直到他遇见耶稣，然后这一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的主呼召了他。那么感谢主，西门彼得回应了，这个西门啊，当时的西门回应了这个呼召，他就撇下渔网，撇下他曾经的生活方式，曾经所走的人生的道路，改邪更张，啊，然后归给了主耶稣。那么从那以后，主耶稣就称他，你是曾经是西门，现在要成为彼得，并且这块石头呢，还要被主耶稣亲自的雕琢之后，成为教会的基石。啊，这个，所以这一些使徒啊，他们留下的文字，不单单是文字啊。同时，他们也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好，关于第一章第一节的前半节啊，就是看我们这个做主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所以这里边呢，也提醒我们啊，作者彼得，他不单单是领受信息、传递信息的人，他也是一个生命更新、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经历过这种生命更新的见证人，这就非常宝贵了。好，接下去啊，他就写信了。从后边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写的这些信，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意思，乃是人被神的灵、圣灵感动啊，被圣灵感动，然后写下来的是神的话啊，写给什么人呢？因我们的神啊，写给那些因我们的神和救主啊，原文里边古卷有的古卷说没有盒子，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神，对吧？所以呢，这里有盒和没有盒，都是可以说得通的。哦，这里边也就是三而一的神，啊，他是三位神，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呢，他也是同一位神。这奥秘怎么解释？没法完全解释，因为我们不了解，对吧？不了解就不要勉强去了解，更不要胡解，啊。好，所以因神的意。啊，神的意，那么神的意是怎样的意呢？啊，放在咱们心里啊，然后与我们，这个我们通常指的就是使徒们，啊，称为我们啊，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建议把心去掉， 改成养，啊，就是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仰的人。所以，我们不是有了一个好像信心啊，很有把握，我很有信心啊，信心坚定，不是这样的。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信心，我们因着我们的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义同得的是一个伟大的信仰，是我们在整个生命里边属灵的、属肉体的、思想的、行为的整体的归正。所以这个与我们所说的这个在中文语境里边所说的这个信心啊，你做事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把握啊？好，我有，不是那个意思，对吧？也不仅仅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很有信心啊，我不怕，我怎么怎么地，不是，远远比这个要大得多。这是一个我们的信仰带来的生命的整体的归正。因此我们进入到与我们的神有了重新恢复了的那一个原本就应该有的在安息里边的关系，这是非常伟大的，包含一切都在里头的，大于这一切的，那么，所以有些时候咱们的文字啊，会给我们一个错误误解，一个局限。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我们的父上帝，在整个神在这个创世以来这么伟大的救赎当中，只是得了一个信心吗？好吧，所以我们是得了这宝贵的、伟大的信仰，对吧？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归正了。所以，在信仰里边的人，啊，我们可以彼此劝勉了。在信仰里边的人。我们才是真正的彼此神家里边的，是吧？是共同在他的真理，在他的生命，在他的安息里，是吧？是这样的关系。然后下边说了，愿恩惠、平安，这两件事也不是随便说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书信里边也常常把这两件事写在他的书信里面。其实恩惠。就是 mercy，啊，就是神不断的在保护我们、怜悯我们、饶恕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才能够在今世成为基督徒之后，还在住在这个污秽的世界里，还有这软弱的肉体里，能够不断的走向成熟。虽然我们还会软弱、失败、跌倒，但是神，我们的主耶稣，因着他已经为我们献了赎罪祭，他在施恩的宝座那里成为我们的中保，不断的为我们祈求，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走下去，保持我们得救的地位，不至于因为我们还不够完美而失去。所以不要认为愿恩惠平安啊，这个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就这么读过去了，就好像哦，就是那么客套问个话吧，对吧？千万不能这样认为，这话每一个字都是千斤重，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仔细想，愿这些还有。平安，平安就是安息，就是 shalom，就是与神、与人、与万物和好，就是创造到第七天亚当夏娃未犯罪之前的那样的圆满，那样的美好，是吧？所以这些话不是客套话，这些话是从。上边圣灵借着使徒所要带给我们的伟大的福分，然后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这里边关键的一个字就是认识。这个认识 不是指的我们从理性上、从头脑上，不仅仅是啊，也包括，对吧？但是它比我们今天所说的认识，它的意义要大得多。这个认识是指的共同经历而得到的知识，而得到的经验，而得到的改变观念，所有这一切，是吧？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希伯来文化里边，这个认识与夫妻同房常常用通用。亚当和他的妻子同房，用的就是认识。所以这里边代表的是一种更深层的、更隐秘的、更亲近的、更深入的，从经验里边，不单单是头脑的知识里边所得到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与神同行，当我们经历，跟他共同经历我们人生许多的挑战。在挑战当中，我们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给我们保护，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听我们的祷告，托住我们，他的爱浇灌我们，要不断的更新我们。从这些经验里边，我们认识他，体会他，要经历他。那么这样的经验越来越多，那么这样呢，神的怜悯在他的平安当中，也会使我们更加的丰富起来，啊，多多的加给我们，多多的赐给我们，这样就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看似没有意义，因为最后都要死亡，都要结束，却是极有意义。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在前彼得前书里边就讲到了，我们是干什么的呢？是寄居的，啊，暂时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用了一个不一定确切啊，但是比较直观啊，就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暂时赐给这个借给我们的。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呢？是指的我们里边属灵的永恒的那个部分，那个才是我。这个肉体，它不是真的我啊。有些人把它认为是假我，是吧？那个真我是指的那里边那个灵魂。所以，当我们的肉体死亡的时候，死的是假我，而真我与假我分离，那个真我经过这个假我走过的这一生，它要产生一个价值，我们把这个价值就说是经过脱离了肉体情欲的败坏，有了神的性情，这就是我们这一生灵魂得到操练的价值。所以这个寄居的这个过程，神使用所有的这一切，最后呢，使我们的灵魂丰富起来，就是彼得后说的，我们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也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也就是说，我们外表的这个人，这个假我，要衰老，要疾病，要死亡，而内在的这个属灵的我，却一天一天的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就使了我们这一生有了价值。所以，我们虽然是寄居的，我们的寄居不是没有意义的。世人是悲剧，只有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人生是一个喜剧，对吧？最后，我们是带着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进到我们的神，带着他要给我们的荣耀的冠冕。 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暂时停到这儿啊，我们休息一下啊，等一会儿我们回来来继续啊，休息到15分啊，我们回来。